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马拉苦水变甜。这是司布真在1871年4月23号主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5章23到25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在三天前，以色列的妇女们还在跳舞颂赞神。其实我们根本想不到他们也会加入抱怨神的仆人的人群当中，他们也在呼喊着说，我们喝什么呀？从击鼓的声音转到抱怨的声音，这是多么突然的改变呢？人们外在的境况和内在的情感就是非常容易变化的，所以人是非常多变的，善变的。当生命面对必死的境况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可以稳妥依靠的呢？我们今天可以说，我的江山稳固，所以我永不会动摇。明天呢，江山就被攻破了，我们也就在刮起风暴的大海中飘来飘去了。我们人的生命就好像四月份的天气，总是在阳光和阵雨中不断的交替。或者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年中的每一天，必须要有早晨和晚上，一天才可以完全。黑暗紧紧地跟随着光明，在光明之后黑暗又来，同样光明快速地跟上黑暗离去的脚步。在这金光灿烂的时刻，太阳照耀统治不过是暂时性的，太阳的统治一定会退位让贤，太阳会让位给星宿。然而星星出现也是暂时的，星星也要让位给太阳，到时候啊，太阳再次照耀。我们所寄居的这个世界，它的标志就好像围棋一般，四处都是黑色和白色相间的。我们在世界，在进入天堂之前，没有什么事儿是我们可以非常肯定、非常确定的。然而，有一点是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那就是在所有外在变化善变的背后，上帝对他百姓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毕竟啊，只是我们眼所看见的事情在改变，那真实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因为那看不见的实质是存到永远的，在永恒中是没有改变。改变善变只会发生在那些眼睛所能看见的事物上，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执着于地上可改变的事物，因为这世界和世上的样式不会永远长存。所以让我们 更加的看重属天的事物，因为那属天的是存到永恒的。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重点，旷野中的恶事。这段经文会让我们注意到在旷野中所发生的恶事。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想这些所发生的恶事，因为罪恶之事总是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已经够多了。然而，当我们过多的思想罪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不恰当的夸大罪恶的事儿。在此，我们要注意到，旷野中的危险以及旷野中的试炼，这些在行走天路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啊，一些非常年轻的基督徒们，就是那些头上还沾着蛋壳，几乎还没有完全被孵化出来的年轻基督徒，他们以为自己在插上了信心的翅膀之时，他们的试炼就已经结束了。然而，初信的基督徒最好能够认识到，当他们与至高神的仆人一同走天路的时候，他们的危险和试炼将会比刚刚开始的时候增加10倍的威慑。神的仆人啊，不管什么其他的事儿，一定不会临到你们，但是天路上的试炼肯定会让你们经历到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虽然有一些特权并不是所有接纳成为神儿女的人都可以享有的，但是受管教的特权是所有真正作为神儿女之人都会经历的。如果上帝不给予他儿女管教的话，那么这就是表明了这个人是私生子。但是上帝的管教是他爱的证明。无论如何，我要说旷野路上的试炼来得很快。以色列人刚刚经过了红海，才走到舒尔旷野路上的第三天，他们就发现没有水了。同时在第三天更加糟糕的是，当他们来到水的源头的时候，以色列人发现比没有水更不好的是，水的源头是苦涩的，根本不适合人饮用。虽然说他们觉得他们因为口渴，所以啊，不管水怎么样他们都可以喝下去，然而苦涩的水他们确实没有办法饮用。很难想象得到，在三天以前，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荣耀的得胜向耶和华歌唱，现在他们却因为口渴使他们晕倒，他们就为了水的事情开始发怨言。仅仅三天的时间，以色列人就陷入了非常艰苦的境况之中，要么喝水，要么渴死。然而以色列人觉得，如果让他们喝这令人呕吐的苦水，他们宁愿选择去死呀。的确如此啊，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在刚刚信上帝的时候，他们有满足的喜乐，我们接受救主之时的喜乐，那是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啊。然而仅仅在一两天之后，我们却因极大的试炼而跌倒了。我们会非常惊讶地发现我们内心中的邪恶，或者我们会因为基督徒肢体关系的冷淡，或者我们会因为世界中的残酷而受到了试炼。在这儿啊，我们会经历非常严酷的试炼，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在罪恶中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丝丝的享乐，而现在在遇见试炼的时候，他们发现在神的道路中会有愁苦，因此试炼就令我们跌倒了。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喝着尼罗河里的水，尼罗河的水不是普通的水，直到今日啊，尼罗河两岸的居民 还宣称这河水有着特别的味道。而尼罗河水的特别之味是在其他的河流体会不到的，所以他们非常喜爱尼罗河里的水胜过了全世界其他的一切水源。所以对以色列人的情况来看，从尼罗河甘甜的河水到了马拉苦涩的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巨大的转变。难道以色列人不会在心里冒出这样的想法吗？我们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水，那时的日子可要比旷野自由啊。在埃及的水比马拉的苦水好多了。魔鬼会在人们刚刚接受基督的时候就开始试探我们中的一些人。他会说，看，你做基督徒的时候都得到了什么呀？你想象曾经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总是享受，现在你离开了，你跟随了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你已经失去了你精神上有的活力，你曾经聪明的闪光点，还有那些让你的生命值得回味的事儿，这些都因你跟随耶稣从你身上离开了。初信的年轻基督徒啊，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呢？不要被绊倒，千万不要相信那敌人的话呀。信徒啊，宁愿自由地死在这马拉苦水之地，也不要喝着甘甜的尼罗河水却做着奴隶。其实即使那些不认识圣灵的人，他们也都会觉得自由的死会比做奴隶而活更好。去做撒旦的奴隶，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有辱人格的事儿。即使这张嘴永远充满了马拉之水的苦味，但是即便如此，也会比享受罪恶之乐的迷惑要好得多。然而在初信之时的试炼是非常严峻的，因此我们需要上帝极大的恩典，免得那些试炼给我们造成重伤。其次，在旷野中的恶事，他们会披着不同的外衣。我们要注意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头三天时间里，他们所经历的第一个试炼就是找不到水。然而接下来过来三天，他们找到水了，他们终于以为试炼结束了。哎呦，旷野中的试炼只不过是改变了他的外衣。以色列人找到了水，但是这水是苦的，根本不能饮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急着去改变你们的试炼。我们听说了一些肢体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非常伤心，所以他们像拉杰那样的祈祷，向神呼求说，求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要死了。没过多久他们有了孩子，但是他们的境况却比没有孩子的时候更加糟了。所以宁愿没有孩子也比有一位押沙龙那样的孩子要好得多。我们认识一些肢体，他们的身体康健，但是他们却因为没有钱财而感觉到不满足。后来他们终于发财了，但是他们的身体失去了健康，没有力量享受财富。若是我们可以欣然接受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试炼，那么我们就应该记住一位哲学家的智慧之言。他告诉那些被暴君压制的人，你们要去满足现在的暴政。这位哲学家说，暴君其实就像蚊子一样，你们应该让那些吸你们血的蚊子留下，因为如果你们赶走这批蚊子的话，下一批蚊子会比现在的蚊子更加饥饿。所以你们要满足你们现在所经历的暴政，因为这会比你们去找一个新的更好。基督徒现在所经历的试炼也是如此。我想你们会渐渐地习惯了所经历的现实， 然而，而这些试炼的威慑力也渐渐的耗尽，所以想方设法的改变试炼，其实就等于在盼望着更糟糕的试炼来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三天没有水的试炼，或者他们在三天后找到水，但却发现水是苦涩的不能饮用的试炼。试问，哪样的试炼更糟糕呢？然而，当上帝改变了试炼的时候，你们要欣然地接受上帝改变了试炼。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你所经历的试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会改变的。你一定要认识到试炼会有所改变。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的生活一切顺利，但是昨天你所经历的波浪好像大山一样，这些不过是让你知道你正在经历顺境中的试炼，而顺境中的试炼可能会比逆境中的试炼更加艰难。现在是否风和日丽，南风吹起？这只不过是对你的另外一种试炼，你要有确信。对于这一点，那些经历过北风吹大的试炼之人，他们因所经历的试炼变得更加强壮了。然而，那些常常在风和日丽、温暖的环境中的人，容易软弱，容易疲倦。所以，你要在所经历的一切事上都要保持警醒，因为你的试炼是一直跟随着你的。虽然炉子的样子改变了，但是炉子里的火依然在燃烧。第三，试炼是要触动你最关心的事儿。我们还要注意到啊，正好像在旷野中试炼来的非常快，而且啊有不同的形式。同样如此，试炼是要触动人心的。基督对人的试炼往往都是触动了人所要紧的事儿的。以色列人找不到水，或者他们找到了水，但水却是苦涩的。圣经中并没有说以色列人找不到酒，因为酒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轻微的试炼。圣经也没有说他们找不到奶，因为只有婴儿会缺乏奶，从而经历苦楚。然而，圣经说的是以色列人找不到可以饮用的水，而水是人生命中必须要有的，神却没有将这生命必须的水给他们。以色列人需要水，他们所需求的并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命的必需品。以色列人脚下的沙土因着烈日的照耀变得更加的火热，就像燃烧的火一样。他们身处于旷野，却没有水。在这样的境况下，人感到了一种迫切的需求，在需求之中，他们也生出非常可怕的恐慌。弟兄姐妹，上帝可能已经或者将要在至关要紧的事上触动我们。当你们所经历的试炼不过是让你们失去一些你们本身就已经多余的东西，那不算什么，小事一桩。然而若要让你们失去那赖以生存的，那就是真正的试炼了。神的手伸出来触动你的骨，你的肉，这就是真正的试炼了。请相信我，在我们尚未经历试炼以前，我们的行为啊，我们所经历的恩典啊，看上去都很好啊，甚至我们有了过高的评价。但是试炼将所有的外在的装饰拿开时，当我们的骨髓经历痛苦之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多么的软弱。神可能触动你心爱的东西，不是从诸多的孩子中取走一个，而是要那独生子；不是一位朋友或者远亲，而是你怀中的伴侣。不要惊奇，试炼会触动你灵魂的深处， 神定义让他的仆人经历试炼不暇，同时他所赐的恩典是超过所求所想，是实实在在的。神不是装模作样的管教儿女，经历试炼的时候，人不会欢喜的，而是伤心。然而，因着伤口的疼痛，心得到医治。因为如果没有管教，就不会有益处。得益的大小是和所感受到的痛苦大大成正比的。以色列人找不到水，他们说：“哦，我的神哪，你为什么让自己的百姓落到如此的境地呢？你的百姓可以带到那流奶与蜜之地的应许呢？约旦河和基顺河是属于他们的，然而他们却只找到了马拉的水。你命定你的百姓可以在布满溪流小河的土地居住，个人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些宝贵的人，你用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把他们带出来，现在却带到了极度缺乏的地方，他们只有了苦味。”第四，我们要留意到的是，在地上我们需要的怜悯或多或少都夹杂着这苦涩。当以色列人从磐石中得到水的时候，那水不是苦的，但是这水是从沙子里出来的。直到今日，人们还可以在沙漠的不同地方找到水，然而那从含沙的土地之中出来的水，毫无疑问都是非常咸的，带有苦涩的，因为沙子。所以这水啊，并不适合人饮用，甚至就连那骆驼都是被逼着饮的，否则他们会掉头离开。沙子玷污了这些水，地上的味道已经进入了祝福里面。我们大多数的祝福也是如此，因着我们的罪和软弱，大多地上的味道混进了来自天上的恩赐。我们的普遍怜悯，当我们是直接从天上领受，是神所赐下的时候，他们确实是怜悯的，就像那从他恩待的磐石喷涌而出的冰凉流动的溪流。但是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归给受造物，很容易看他们是出于地上而不是从天而来的。当我们这么看待的时候，我们就当料重其中的苦涩是有多么的严重。在旷野里，你能盼望得到什么呢？在旷野，你找到的不过是符合旷野之地的东西。有谁会在迦南地寻找苦涩呢？迦南地岂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吗？在那甜美之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你那里呢？迦南地的甜美是与它本身土地的环境相匹配的。然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旷野，在这旷野之中，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池。谁会希望在旷野之中寻到黎巴嫩的溪流呢？有谁会希望在罪恶的旷野之中找到迦南地的果实呢？要想在严寒里找到椰枣树上的甘甜果子，葡萄树上的丰满的果实，这就好像啊，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希望找到全然的安慰和喜乐一样。世界虽然会有安慰，但却是常常染上了苦味儿。世界虽然多多少少会有令人欢喜的，但是其中地上的滋味要使我们记起，这并不是我们的安息。
荒野不再荒凉，已长出香柏树林，人们不再欢美，已睁开树林眼睛，羊羔不再闭口无语，要开口叫唤，孩子已经站起来开始行走，耶和华已在我们中间，要心清心情，他的队伍浩浩荡 是星星时，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在这个时刻，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马拉苦水变甜，第一个重点，旷野中的恶事。这一点我们今天就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马拉苦水变甜后边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按时收听，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